刻19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 104.1，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真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接下来为您播出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首播，下午7点重播。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想这个各位今天听众朋友听到这个不同的声音，是因为今天有不同的这个节目主持人。那我是今天的这个代班主持人，我姓连，连世昌，连律师。那我其实也经常上这个日光大道的节目。那因为呢，我们今天的日光大道的这个正牌的主持人啊，张新明张老师，因为有要事在身哈，所以呢没有办法亲临现场来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一些这个日常生活的这些不动产的薪资，所以呢今天就特别商请我个人啊来这边呢，为各位听众朋友分享一些我们节目上这个不一样的这样的一个资讯。好，那我首先呢今天呢我最主要是由我个人先为各位听众朋友呢介绍一些这个比较不同的这些薪资。那首先呢可能我等一下呢会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一些跟不动产或者是跟这些购买不动产有关的这些法律的一些薪资跟这些新闻，来提给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做一些这个相关的这些知识的这些分享。我想呢就是透过每一天的这个日光大道的这个讯息啊，好，所以呢可以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多多了解这些跟不动产这些相关的周边知识。那在等到我们有需要做一些这个财产规划的时候啊，或者这些相关不动产的购屋或者是售屋知识的时候呢，能够更多加一些相关的这些理解跟这些背景，那避免说现在最新流行的这些包括不动产的诈骗啊，或相关的这一些诈骗的讯息，我们也比较有一些这个防范之心。这个俗话说得好，这个防人之心不可无啊，这个害人之心不可有。所以呢我们即便没有害人之心，但是呢其实防人之心呢切莫也要这个深思熟虑不要因此上当受骗。那接下来到时候我们在这个节目的这个中段的时候呢，我想呢为各位朋友这个介绍一些这个跟不动产有关的这些购物的这些相关的一些案例来分享。那其中包括呢在这个去年这个九月的时候，这个央行它有做一些这个所谓限贷令，那当然限贷令的这个限制这个房贷的这些贷款陈述的这些相关的这些函令跟这些法规呢，其实不只是对我们 的这一些不动产的这些销售业者啊，有发生一些这个影响啊，造成一些房市呢慢慢做一些修正跟回归之外呢，那其实呢我们这些这个平民老百姓在做这些购屋，特别是在买售不动产，在出售这些成屋的时候，在价格方面，在买售方面，可能会涉及到我们履约可能做一些变动，哎，原来可能是可以贷到70%的这些贷款成数，那可能因为这个贷款令的关系，那曾经就发生，哎，可能突然被认为是一个高价的住宅，然后呢，它的这个限贷令的关系，所以它的价格跟它的贷款的成数，因此大大的缩水，变成30%。那这个在合约上、在法律上，或者是从一些预收的买方上面来讲，要怎么样去做一些因应？好，那这个其实呢，我们买一间房子呢，都是每一个人的一个梦想，但是呢，这个梦想不能成真的时候呢，那往往就会变成一个遗憾，甚至泡汤的时候。那我们至少要透过一些合约上，或透过法律上，这个律师或者是其他专业人士，怎么教我们做一些善后之道，或者是作为预防之道。好，那首先呢，我想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分享一则这个蛮有趣的新闻啊。这个我们俗话说啊，这个有一些这个不良不孝的商家常常挂羊头卖狗肉啊。这个我们其实呢，我们的有一条法律叫公平交易法，在这个公平交易法的这个21条呢，也有所谓的这个禁止商家做一些挂羊头卖狗肉的行为。那什么叫挂羊头卖狗肉呢？我们如果回到这个法律上的一个语言来讲，就是禁止这些商家啊做一些不实的广告。这个事业体或者是商家，或者是这些不动产预售的销售者，或者是企业经营者呢，他不能够在一些商品上，或者是特别是广告上面来讲啊，做一些呢可能是一些虚伪不实啊，或做一些这个跟内容不一样的这些广告，来引起消费者做不当的购买或做不当的一个判断。这个公平交易委员会呢，在前一些日子呢，针对有一个案子呢，我觉得特别有意思，而且特别有兴趣的是，他针对有一家这个业者呢，好，他号称说啊，他在他自己的公司网站上面号称说，哎，这个他们是一个专业的这个验屋公司啊，好，那他们这家验屋公司有多专业呢？好，这家验屋公司里面呢，有这个专门的这个验屋人员，好，那这个验屋人员他有专业的证照，好，那这些专业的证照呢，好，这个呢包括一些这个其他的这个外面的其他这些业者哈，这个号称的这个验屋公司是有不同的哦。外面的验屋公司呢，他并没有这个他只是一个临时的工读生，好，他并没有一个专业的证照，好，那所以呢，他在网站上面就看说，哎，他是一个专业的验屋公司。于是呢，这家验屋公司呢就被同业呢这个检举了。那为什么被检举呢？原来呢，这家验屋公司呢，事实上是挂羊头卖狗肉，其实呢是广告不实，谎称的啦。为什么呢？因为呢，这个公平交易委员会的这个相关的稽查人员跟这个政府人员呢，到他们的公司去做这个行政业务稽查的时候呢，原来才发现说，哎，这一家这个验屋公司所号称的这个专业的验屋公司，而且还有专业的验屋人员呢，哎，这个有证照，哎，是没错。那这两位专业人员的证照呢，是什么证照呢？原来不是所谓的这个验屋的证照，是什么证照呢？是这个有关的这个电气技术人员的证照，还有什么？还有这个水电电气人员的这个证照。所以呢，这种电气技术人员的证照跟这个自来水的技术人员的这个证照，这个呢，事实上跟所谓的验屋呢，没有很直接的关联性。好，所以呢，这个我们一般都知道呢，我们这个世上的这个验屋公司呢，最主要呢，我们验的房可能是这个房子呢，它有没有按照当时候建商的竣工图跟施工图啊，来做一些施工跟验屋，或者是说这个房子有没有一个重大的瑕疵的渗漏水啊， 或者是我们看这间房子的这一些所谓的管线设备有没有符合这个消防或者是卫生或者是这些建筑法令的设施。那更重要一点是说，我们通常在验屋或者是在看房子在交屋的时候呢，这间房子所用的这一些建材规格或者是这些墙壁有没有符合施工的标准，诶，这个敲个几下是不是有这个空心的状况啊，这间房子啊是不是有没有一个严重的这些这个水管齁，这个可能有这个不通的情况，或者是马桶有不通的情况啊。但是呢，这个相关的这个验屋公司号称说他们是专业的，这个有两个专业门的技术人员呢，事实上是一这个电器的技术人员，或者是这个水业技术人员的这个证照。那这个事实上呢，跟验屋的这个相关的这些这个专业跟业务的这个内容没有一个很直接的关联性，所以呢，这个呢不能够呢这个勾到菜兜啊，哦，不能够把这个远不相关的东西把它来兜来当做个验屋专业形象的这样的一个广告。于是呢，这个公平交易委员会呢，好，哦，就是我们一般的这些所谓的业者哈，哦，他如果做一些这个不实的广告的时候，这个我们相关的业者呢，通常呢就会被行政机关呢做一些调查。好，跟做一些裁处。那于是呢，这一家验屋公司事实上呢，它不是所谓他自己网站上面或者是他广告号称的说的这个专门的验屋公司，好，所以呢他就被这个公平交易委员会给裁罚了50,000块的这个行政罚款。所以我们话说回头啊，这个我们其实坦白说，我们早期的这个验屋公司呢，通常是包括所谓的这个这个我们的这个公寓大厦呢，在整个一个完成我们的专有部分，特别是公设在点交的时候，确实是在实务上呢，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这个管委员会呢，通常都会委托外面的这些验屋公司来做一些所谓的这个公设点交。那根据我们在这个我们的法务的这个角度，在协助这些合约上的点交或者是实务上的点交，确实这个一个公寓大厦的这个点交，确实它的项目确实是非常的这个有数百样，甚至达到这个千样之多，包括水电消防设施建材，或者是公设其他等等，你看得到的用得到的摸得到的地方，那这个只要是跟公设范围有关的，确实都是在点交的一个情况。这个我们在实务上确实比较常见的是所谓的这个新建大楼公寓大厦有关公设的点交的部分，因为透过这个点交之后呢，这个我们的这个建商或者是起造人，他才会把所谓的这个建筑的公共基金，才会移交给我们的这个区权人跟这个管委会来将来作为这个保管跟信托之用。那另外这个在这几年比较常见的，我们的坊间比较常见的，而且有号称所谓的这个验屋公司的，其实市面上多的，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个成屋的这个点交验屋，还有包括这个预售屋，也有少部分的这个住户会委托外面的验屋公司来做所谓的这个验屋的这个工作。那为什么有需要验屋这样的一个需求呢？最主要是在于说，你想想看，其实我们一般民众在买房子，不论你是买预售屋，可能是人生的第一间房子哦，或者是你可能买成屋也是人生第一间房子，可是你只懂得付钱，甚至你只懂得看合约怎么样交屋，可是事实上呢，房子到底长得怎样，你可能没有在那里面住过一天，可是人家屋主或者是这栋大楼万丈高楼平地起，这个是人家从这个平地开始盖到大楼的时候，你可能连地基怎么打的，这个地下怎么挖土怎么新建的，连续壁怎么盖的，你可能全然盖然不知，所以有需要验屋公司。可是呢，我们这个消基会跟我们民间团体经常在呼吁，就是说这些验屋公司事实上没有一定的一个检验标准， 好，跟一个专业的证照，那于是呢就衍生所谓的坊间业者，哦，他会这个有这个搭便车的这样的一个侥幸心态，说，哎，他是一个专业的验屋公司。那事实上其实政府急需要赶快去建制这样专业的验屋人员的证照啊，包括一些专门职业技术人员或者是验屋公司的相关的这些行业的设置许可跟营业保证，有关这些营业行业的这些设置的一些这个标准的这个法规，我想这个对民众在购屋或者是在验屋这方面的一个保障，比较能够跟建商或者是跟屋主立于一个比较平等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地位。好，所以我觉得从这一则这样的一个新闻，好，这样子一个所谓的这个验屋公司，它事实上不是一个具有一个专门验屋的人员跟证照，我想呢可以让我们民众发生一些醒思啊，好，也是影响到说我们政府急需要做这方面的这个有关的这些建制跟规划，来建设我们比较完善的这个验屋的一家公司跟机制。好，那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我们下一段节目呢再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其他的资讯，谢谢。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要那么麻烦，上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电滤网定清，提升效率好方。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C 自动除职，这样还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 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国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FM 一零四点一，正调平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首播，下午七点重播。
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欢迎再回到我们正声调频台 FM 一零四点一。那各位听众朋友，你今天收听的是我们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连世昌连律师。那我想说，今天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的也是一些这个我们不动产的这些相关的这个资讯。好，那我这个今天呢是来这边代班的啊，因为呢这个我本身呢是从事所谓的这个律师的这样的一个职业工作。那其实我本身这个当时候呢从这大学的这个法律系的科班这样子念书，那一路呢这个从这个研究所毕业之后呢，然后乃至于到所谓的这个我们的这个司法单位去服务所谓的这个相关的这些行业之外呢，后来我就来到我们这个不动产的这样的一个法律的产业，从事一些跟这个律师法务有关的这个工作。那当然这个我在当这个职业律师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呢这个时期过得非常快哈。这个我今年当这个职业律师已经是迈入这个第22个年头了啊。这个以前刚当律师的时候呢，觉得这个怕被客户呢觉得说，哎呀这个太年轻的律师呢这个不可靠，没有经验啊，所以有时候呢这个装扮就要比较老成，比较稳重一点。那这个等到这个后来这个慢慢当律师的时候呢，这个有时候生怕这个客户觉得我们自己这个太过老态啊，太过这个沉闷啊，这个讲话索然无趣，只懂讲法律。所以有时候呢我们就要穿插一些比较有趣而且比较生活化的这些议题啊，来跟这个我们的民众跟我们的这些这个客户啊，做一些比较贴近。那当然其实我认为说这个学习法律齁，或者是一些获得到一些这个跟这个不动产有关知识的这些法律的这些周边的这些知识背景，我觉得呢这个可以增加我们对于这个相关的这些事物齁，这些判断的这些能力齁。我想当然不至于说我们全部都不会被骗，但是至少我们可以养成一些比较独立思考的能力。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在熟知法律或者是在接触熟悉法律能力当中可以给我们的一些这个回馈，我觉得这个是人生经历当中蛮为不错的。那当然我们也要持续的从这个法律之外要去熟悉相关周边的知识。我想秉持着这些比较谦冲的这些胸襟跟心态，然后我们多多去看外面的世界，我想更能够去包容我们各式各同不一样的一个这个看法跟见解。那我想比较能够更一些用胸襟齁，用更宽容的胸襟看待每一种这个不同的事物跟不同的看法齁。那我们回到这个正题来看，我想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另外第二则这个也蛮有趣的一个案例，是我们这个民众在看一些这个房子的时候，特别是预收房子的时候，那当然不一定会买有时候呢我们这个买第二间房子或者是我们买房子不是为了我们自己，也许是为我们的这个子女着想，想要帮这个小孩子看一些这个在我们的这个房子或老家生活附近这个不一样的这个新房子可能作为儿子将来这个成家立业之用。 或者是这个有时候这个因缘机会来看看房子。那我们在看房子的时候，当然每一个人齁他的一个背景跟角度还有需求不一样，是自住者的啊，投资的啊，或者是帮自己买第一间房子，或者是帮子女买第二间第三间房子作为娶媳妇啊，成家立业或者是当嫁妆之用。我想每个人的这个目的需求跟动机背景不一样，但是呢像比如说我如果这个去看这个预售的案场的时候呢，通常大概我会比较因为职业的关系啦齁，我会从一些比较法律的角度齁，或者是比较从一些这个建筑法令的角度来看一下这个房子。那这个最近这个也有这个一则案例呢齁，那其实呢是我们这个公平交易委员会齁，这个政府的这样的一个机关，他采访了某一家这个建商跟所谓的这个代销公司齁，那各采访了这个160万跟80万。那采访什么呢？他采访的理由呢是认为说这个建商跟这个代销公司，他在案场上面提供的这些不动产预售物的这些销售资讯齁，比较重要资讯齁，比较重要资讯，这个有提供不实的状况。那这个代销公司呢跟案场的人员，他少提供的其中最主要是有两种。第一个呢就是所谓的这个各户的这个持分的总表。什么叫各户的这个持分总表呢？事实上呢我们讲一个比较白话，就是所谓的大公表。大是大小的大。公呢就是这个所谓公母的公，大公表。那大公表的意思呢，指的就是说，诶，我们买房子不是只有我们室内面积，我们这一栋大楼还要买到我这个公设比啊，特别是现在的房子的公设比越盖越高，所谓的这个高公设比之外，还有建商诉求所谓高公设比的优化，所以呢这个有时候他买小小的蜗居，可是呢公设比很高，诶，他可以享用里面这个优化的这些公共设施。诶，那这个所谓的大公表，或者是叫所谓各户持分总表，这个非常重要的资讯要提供给这个预售的买方知道，让他了解说他将来呢除了买他的室内面积之外呢，诶，他将来买的这些公设比呢是跟人家分摊的哪一些这个公共设施的比例。因为曾以前有发生过说有一些建商在算这些公设比，因为呢趁着这个购买的民众他不专业，他不了解，他也不知道这个公设的分配是怎么计算的，于是呢把这个没有买车位的这些车道的这些公设比的持分一样呢也分到给这个没有买车位的这个住户身上，甚至呢这个买车位的住户呢变成呢是一个住户八两成比，他要负担这个双层的，包括停车位之外，还有包括车道或者是其他他不应该分配的。好，所以呢这个最近齁，这个我们的这个公平交易委员会或者是政府机关，他经常采访跟查缉的就是这个预售的案场上来讲，这个提供一些比较重要的包括交通资讯啊，包括一些购物资讯之外呢，还有包括合约的资讯之外，这个所谓俗称叫大公表。这个各户持分的总表，诶，这个总共有几户啊，它的室内面积有多少，那每一户它分摊的将来的这些公共设施的比例啊，占总户数的比例约多少，诶，这个要讲清楚说明白，而且呢要在案场面要提供给我们的这个预售的买方能够知悉了解，能够作为这个交易的比较公平的判断。那这一家这个建商跟代销公司啊，就是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没有提供这个所谓的这个持分总表啊，那因此被采访啊，所以呢这个我们在这边呼吁我们的民众，跟呼吁我们的这个建商，还有案场的销售人员，还有这个所谓的这个代销公司跟相关的业者，我们在做这些案场的销售的时候呢，这个不能够再用传统以前的这一些销售的模式跟方法。 这个不会演的，坦白说哈，这个我们经常在处理这些不动产预收的这些买卖纠纷，甚至被政府裁罚要诉愿跟这个行政救济的案子，这个很多的这些这个不动产这些销售业者，因为这么多年来哈，这一二十年来哈，这个不动产大部分是这个涨的趋势比较多了哈，下降缓修的趋势比较少。那常常呢，这个用一些这个传统这些销售的手法，包括这个并规定以前的销售手法，哎，以前没有怎么样也不会被裁罚，现在就用这一套来做。甚至有些建商或有一些代销公司，是用这个中介的这样一个买卖房屋的手法来操作这个不动产预收的买卖，那这一些我觉得说这个必须要做一些这个改善，这些其实我认为说是很不好的这些习气跟手法。